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聊隐藏在故宫中的往事与秘密。当你从午门进入，纵贯961米至神武门离开，步行浏览，这大概也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你其实已经走过了明清两代24位帝王600余年的长长。你好像听到了什么，但匆忙间呢，你已经穿过了所有的门楼与宫殿。导游正在催促你赶紧上车，也许没人能在游览故宫时听清这些古老的叙述吧。一砖一木，一景一物，他们究竟在诉说着哪些秘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第一站，午门。俗话说，脱出午门斩首。当你站在午门广场上等待检票的时候呢，不知道你脑海里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我脚下的这些砖，真的都见证过当年那些可怕的瞬间吗？如果你问导游，导游会坏坏的跟你说，午门后面就是故宫，它相当于皇帝的家，这里是大门。古代皇帝怒了，要干大臣，当然不能在家里见血啊，不吉利，因此拖出午门再见血，这很合理。然而这里真的杀过头吗？其实明代执行死刑的地方在西四，清代在菜市口，600年来严格执行，午门外不曾杀头啊。但为什么拖出午门的故事却如此深入人心呢？专家说，这可能是一种误传，将拖出午门行刑误传为斩首。因为当年这里确实发生过一场可怕的行刑，大概是这么说的。时间回到500年前，大明正德皇帝忽然在朝堂上宣布，我有一个梦想。官员们一听就麻了，真不知道这小祖宗要闹哪一出。因为正德皇帝暴房大家都听说过吧，小皇帝10来岁的时候呢，在这里修建行宫，豢养各种野兽虎豹，还有各种大力士太监和遗传学宫女。小皇帝不住皇宫，住暴房里研究各种跨物种遗传学和人体仿生学，想要打造超级战士。这尴尬的史官们都不知道怎么往史书上记。接着小皇帝又自封总督威武大将军，开始在紫禁城中操练兵马，身穿铠甲来回指挥，最多的时候呢，演习部队达到了上万人，还在故宫中使用大炮，炮声在如今大钟寺的地方都能听得见呢。还有一次元宵节，小皇帝在紫禁城里放烟花，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点燃了故宫主卧乾清宫，别人都在忙着救火，他却一边拍手一边说，好大的烟花，好大的烟花。故宫600年，24位帝王当中，正德皇帝是当仁不让的第一昏君。甚至据传说呢，清朝的皇子们如果不好好学习，师傅们都会训斥他们说，你想当正德皇帝朱厚照吗？所以这次大臣为何抓狂，小皇帝有什么荒诞的新梦想？原来正德皇帝说，我要南巡，要御驾亲征，平定叛乱。可是南方的叛乱仅仅持续了35天，已经被王阳明搞定了呀，您这过去劳民伤财，怕不是就是想游山玩水，再顺道寻点江南美女加入暴房吧？官员们当然不许，纷纷反对。其中一个翰林院的状元名叫舒芬，当时负责修书记事，他就直接一封上书怼了过去，大概意思就是说，您要再这么闹，我就不管什么斯文不斯文的呀，直接往史书上记了呀。正德皇帝一听就毛了，立刻让他给我滚出午门，罚跪5天5夜。于是我们就真的看到史书上这样记载了一段，以淑芬为首，107名反对的大臣呢，全部在午门外跪了5天5夜。你们这是造反吧？不仅往史书上写，还故意107人联合起来恶心我是吧？虽然这件事后来以大臣们的胜利告终，正德皇帝妥协了，不去江南了，可架不住他后来越想越气。午门是吧？你们喜欢午门是吧？那就索性把你们给我通通拖出午门，打屁股。是真的打屁股啊，这叫做廷杖，是一种明代皇帝的特权。如果官员惹恼了皇帝，不需要审判，也不需要理由，皇帝有权廷杖你。按规矩，廷杖一般是拖出午门，在午门广场的东边行刑。廷杖的那根杖呢很重，重到身强力壮的行刑人也只能全力挥出五杖，打5下就得换一个人接着打，因此20杖残废，40杖必死，能挺过60杖的，那绝对是皇帝有心放你一马。因为廷杖也分用心打和着实打，如果监督行刑的太监脚尖张开，那就是用心打； 曾经有个太原巡抚叫做何林，因为不认得正德小皇帝而拒绝微服出巡的小皇帝进城，被打过60仗，后来还能做官呢。但这次监督行刑的太监脚尖必合，这就是着实打的意思。于是午门外100多人集体受刑，那种惨况大家可想而知啊。因此有专家认为，这大概就是拖出午门斩首的故事来源吧。说点轻松的，曾经一位朋友带我游览故宫，在午门外给我讲完这段故事以后又补充说，其实吧，正德皇帝也没那么荒唐。比如他在故宫里操练的那个大炮，就是一种铁甲复皮大炮，人在里面推着能走，和今天的坦克很像。史书这东西吧，都是那群被打屁股的史官们写的，除非你像汉武帝割司马迁那样一次性把他们给割服了，否则他们会怎么写你。比如后来午门广场上又有另一个小皇帝康熙，你信不信，如果那天牛顿不给力，我们史书上看到的康熙帝也是一个和正德小皇帝差不多荒唐的小皇帝。别忘了，康熙10来岁的时候也不问朝政啊，也训练布库啊，这和正德皇帝的暴房像不像啊？但所以了，康熙与牛顿这又是怎么扯上关系的？难道牛爵爷当年也来过午门？原来350年前那天午门外的牛顿与康熙，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时间回到1669年，这年15岁的康熙正坐在午门广场之上，广场两边分别立着一根木杆，这是小皇帝康熙与顾命大臣鳌拜的最后决战。康熙真的是靠十几个步步就擒杀鳌拜？其实杀鳌拜一人简单，但剿灭鳌拜一党很难。小皇帝康熙要覆灭鳌党，就必须杀人诛心。比如这午门广场外的两根木杆，其实就是康熙决战鳌拜的最后一搏。双方都把命运交给了上天，两根木杆前分别站着以牛顿力学为计算方法倡导地球论的钦天监官员南怀仁，和以传统计算方法倡导地平论的钦天监主管杨光先。本来康熙爸爸顺治那会儿就是用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一党主持钦天监，另外钦天监可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什么天文学部门呢、而是天人感应，某种程度上的国家信仰部门，十分的重要，专为皇帝服务。因此这就相当于顺治时代大清朝是地球论的信仰。可后来呢，顺治死了早，顾命大臣鳌拜夺权，他把小皇帝康熙傀儡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呢，就是制造利欲，干掉了汤若望，换上了杨光先，这就相当于把大清国的信仰换成了地平论。然而现在康熙长大了，已经在不少方面夺回了权力，而眼下最重要的国家信仰权力呢，就成了双方决战的战场。究竟我们大清朝是信仰地平论鳌拜说了算，还是信仰地球论康熙说了算呢？非常简单，康熙小皇帝说，我们用一个实验证明一切。杨光先和南怀仁在午门广场上各画一条线，如果今天正午的阳光指到了谁的线上面，就证明谁能准确的预言太阳，也就证明了他能准确的预言天命，我们当然就应该信仰他。于是随着日影一点点移动，紧张的等待开始了。究竟是南怀仁画的线对，还是杨光先的线准呢？毫无疑问，因为我们今天也是信仰地球论和牛爵爷的呀。地球、太阳两颗球，已知距离、角度和牛顿力学，南怀仁可以100%的精准计算出来，甚至都不需要用到微积分。而杨光先呢，我真不知道他不靠牛顿要如何计算。所以康熙赢了，科学赢了。几个月后，15岁的康熙也终于将鳌拜一党尽数铲除，从此我们史书上就少了一个荒唐的小皇帝，而多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康熙帝。记得那年说完这段故事，我和朋友也终于排到了午门前那个五凤呈祥的刁钻角度，看着午门前极具压迫感的凹字造型，它城墙上的五座楼宇庄严地将你环绕，你会觉得它像五只凤凰，因此午门也被叫做五凤楼。但我朋友忽然说，搞得定大臣你就是康熙，搞不定大臣你就是正德。我忽然觉得这就是五把铡刀啊，皇帝们居住和被环绕的究竟是什么鬼生活呀？现在你终于要穿过门洞进入午门了，可午门究竟有几扇门？非常奇怪，午门从外面看是3个门洞，而从里面往外看呢，它是5个门洞。原来有2个门洞被藏在了城墙拐弯处，像腋窝一样，叫做腋门。这5个门当中，中间那个门只有皇帝能走， 另外有一个人一生能从这里进入一次，有三个人一生可以从这里出来一次，他们究竟是谁？其实一生能进入一次的人就是皇后，她在和皇帝大婚的那天可以从这里被抬入皇宫，而一生能出来一次的人呢，则是科举的前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在受到皇帝接见后从这里走出，代表皇帝治理天下。其余四个门洞都是为大臣们上朝准备的，那会儿大臣必须一两点起床，一般都是凌晨三点赶到午门集合，接着当午门上的大鼓敲响的时候呢，大臣们排队进入，文武百官走东门，王公贵族走西门，有时候开会人太多，东西两个掖门也会被开启，按照文东武西的规矩加速进入，这就是午门。不知道你游览故宫的时候走的是哪一个门呢？接着午门之后穿过金水桥，你就将跨过一道霸气的太和门。明朝的时候，这里就是电影里那个百官朝会的地方，当时还叫做奉天门，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那个奉天是一个意思，我代表天意。但后来清朝的皇帝就不在这里上朝了，故事有点多，后面细说。另外太和门还有一个故事，那就是1889年的时候，光绪皇帝大婚，由于皇后是慈禧太后给指定的那拉氏，光绪一点都不想结这个婚呐。但果然就在大婚前42天呢，太和门突然失火，烧了两天两夜化为灰烬，这下可把光绪帝给激动坏了，因为皇后入宫一定要穿过太和门，现在太和门没了，不是一年半载能修好的，自己终于不用结这门鬼婚了。可哪知道42天以后呢，一栋全新的太和门拔地而起，就连当时参加婚礼的很多人都满头问号，这是怎么修出来的呀？然而殊不知，当慈禧太后得知消息呢，立刻让总管太监找来了最好的扎纸艺人，连夜用纸扎了一个十分逼真的太和门出来。看来光绪终究斗不过慈禧，但谁曾想扎纸结婚这很不吉利啊，搞得像上坟一样。而果然42年以后呢，就是这位从扎纸太和门中被抬入的皇后宣布了亲帝退位。接着穿过太和门，我们来到了紫禁城中最庄严的地方，俗称金銮宝殿的太和殿。如果说太和门是每天上朝实用性的前殿，那太和殿就是仪式性的主殿，只有在祭祀、登基和大典的时候皇帝才会使用它。它坐落在一个净高 8.13 米的台基上面，装饰这座台基的是三层汉白玉，而这些汉白玉中最离奇的一块，真的可以称得上古代巨石，它长 16.57 米，宽 3.09 米，厚 1.7 米，重达250吨，雕刻着九条凌空飞舞的巨龙。还记得日本巨石那期节目里，我们聊大阪城的章鱼石，它长 11.7 米，宽 5.5 米，厚2米，重100吨吗？是日本人用水路一点点运到大阪城的。当时就有观众质疑，德川时代的日本人真的有这个能力运输这块巨石吗？其实古人很聪明，相较之下，故宫的这块和章鱼石类似，也是石片，而且更大，250吨。但如何运输了，史书上记载的很详细，是冬天时挖井浇水，滑冰一点点从北京房山滑过来的。然而如果你真的来到了太和殿前，你一定会发现，什么鬼，你这完全是胡说呀，太和殿前的那块云龙碣石根本就没这么大，哪来什么250吨滑冰。其实这恰恰是因为这块巨石太重了，运到故宫以后呢，雕刻完毕了才发现完了，移不动了。为什么？因为修好了三层汉白玉台阶了呀，而且台阶上的楼宇框架也都建出来了，巨石根本都移不到太和殿前面了，这可怎么办？幸好当年督建故宫的朱棣皇帝没有强迫症，他老人家大笔一挥，这块巨石就被安放在那三层汉白玉台阶的出口处，也就是今天保和殿的后面，而太和殿的前门呢，就用几块小一点的代替吧。所以设计中的太和殿其实比现在更加雄浑，它本来前面长长的台阶应该是一整块云龙碣石，然而现实中呢，至少有三位皇帝是根本没有见过太和殿的，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如今的太和殿最高处有一对名叫螭吻的神兽雕塑，传说它是龙的第九子，喜欢喷水，所以经常被古人用来辟邪，放在房屋最高处防止房屋起火。然而仔细看， 为什么故宫的螭吻身上被绑着铁链呢？就像怕它飞走一样，要牢牢锁死它吗？传说相当离奇，说是太和殿命运多舛，历史上曾经四度被毁，五度重修。第一次被毁就发生在明朝朱棣皇帝那会儿，当时呢，紫禁城刚刚完工四个月，朱棣入住不到100天，忽然1421年5月的一个夜晚，一道闪电就劈中了太和殿，随后雷击引发的大火如10万火把，太和殿在火光中熊熊燃烧。接着火势又殃及平台上的其他宫殿，紫禁城三大殿全部被烧毁，甚至当时有在场的阿拉伯人继续道，大火烧毁了250间房子，烧死了很多男人女人，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扑灭。朱棣是从侄子手中篡夺的皇位，做贼心虚，篡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将首都从南京迁来了北京，还耗资无数修建故宫。然而故宫入住不到100天，老天爷的报应就来了，烧毁了三大殿，这让朱棣惶惶不可终日啊，甚至下了一道反省诏书，并且免除田赋，不过生日，还让大臣大胆地提出意见，自己一定改过。如此诚心呢，他只求让上天回心转意啊。然而真当一位名叫萧仪的大臣提出不该迁都的时候呢，朱棣又勃然大怒，将他关入监狱，最终萧仪冻饿而死。而朱棣呢，倾其一生也没能再修起太和宝殿，甚至朱棣之后的两位皇帝朱高炽和朱瞻基也没能重修太和殿。为什么？因为我朋友曾说，巨木比巨石更加需要强大的国力保证。巨石普遍，无论你是在北京还是在西安修建皇宫，周围山里一定都有巨石。然而太和殿里的那些巨木呢，大多生长在南方啊，所以北方的西安、北京想要修宫殿，就必须保证全国齐心、交通顺畅，这样巨木才能运过来。可朱棣却打破了这种全国齐心，他一生都在征战蒙古，似乎至死都要证明自己迁都的正确。可这在南方人眼里，他们一心就想看你的笑话。直到朱棣后的第三任皇帝明英宗朱祁镇，他选择了妥协，才勉强得以安抚南方，正式定北京为首都，并且得到了支持，重修太和殿。可修好没多久，仅仅100年后，1557年，嘉靖皇帝的时代，四月雷击再次点燃了太和殿，这次火灾的面积更大，整个故宫的前半部分几乎都被烧毁了。但好在嘉靖皇帝虽然不上朝，他也不太折腾国家，国家还是有余力的。几年后，故宫又得以重修。接着是40年后的万历皇帝时代，六月雷击第三次点燃了太和殿，这次也烧毁了小半个故宫。但万历时代，明朝已经亏空，重修的进程一拖再拖，拖了30多年，这都拖过快2任皇帝了。直到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朱由检的时候呢，他才算真正的用上了太和殿。但这个时候的太和殿已经只有原先大小的1/4了，小了一圈。其实这种与平台对比略小的视觉感呢，今天依旧存在。但这是因为崇祯的原因吗？其实并不是，因为崇祯皇帝没干多久，大明就亡了，李自成杀入北京放了一把火，太和殿再次受损。然后是满清的顺治皇帝，他重修了太和殿，总算能用了。可到了康熙时代了，御膳房着火，又把太和殿给烧没了。这期间南方有3藩之乱，所以哪怕是康熙也无力重修太和殿。直到又过了10多年后，康熙摆平了全国，才终于第5次重修太和殿。但是这一次重修了，又已经比崇祯那个小了一圈。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康熙重修的这个版本，他屹立了300多年，再也没被雷击过，这是为什么？有人说康熙重修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十分灵异的事件，那就是房梁上的2只螭吻怎么都装不上去，就像上天在说我还将用闪电摧毁你们一样，螭吻神兽迟迟不肯归位。最后有道人设坛做法，让工匠们直接用铁链将螭吻给绑了上去，这才总算竣工。而后来科学家们说了，这些被绑上去的铁链不正是避雷针吗？为什么康熙之后不遭雷劈？原来是阴差阳错之间竟然倒腾出来了古代的避雷针啊。另外太和殿门口有很多口大缸，导游告诉你这是为了救火， 确实，明代用铁缸，清代用铜缸，这些缸夏天有专门的太监换水，防止发臭，冬天也有专门的太监给它盖棉被，烧火炭，防止结冰。然而，专家们研究以后说，这些水缸一次都没有用过，因为当那种漫天大火发生时，这点小水真的很无力啊。接着走进太和殿，我们看到了那张十分威严的龙椅。这把龙椅叫做修金云龙大椅，坐落在一个高 1.73 米的须弥宝座之上。想象一下，当1661年年仅七岁的康熙登基时，他坐在这个上面，与太和殿外跪在广场上的大臣们之间垂直高差超过了十米啊。大臣们三呼万岁的时候呢，其实根本都看不到皇帝，而小皇帝康熙也不可能看清楚外面的样貌，但他平静地面对着这一切。而康熙之后再次登上这方宝座的小皇帝，却已经来到了末代皇帝中演的那一幕，三岁的宣统帝溥仪坐了上去。登基大典还没完，吓得小皇帝哭丧着鼻子又吵又闹，不停地说，我不搁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搁这儿，我要回家。而他的爸爸呢，摄政王跪在下面使劲地安抚说，快完了，快完了。果然三年以后大清完了。十分喜欢末代皇帝中溥仪后来买票回故宫，从龙椅后找出蝈蝈龙的那个桥段，虽然杜撰，但这就是这方龙椅的见证了。一位位君王从坐上他的那一刻起开始统治苍生，而他则在无声地见证着各位或庄园或哭闹的表演。他椅背上盘绕着13条金龙，两侧立柱上又雕刻着六条矫健的金龙，他们齐刷刷地看向宝座中央，而宝座正上方又是一座贴金的盘龙藻井，这条巨龙衔着一方光亮的轩辕镜向下俯视宝座。大殿外的武士抽响皮鞭，大臣们对新皇帝三叩九拜，曾经他是皇权的象征，大臣们面对他无不毕恭毕敬，甚至连头都不敢抬。然而随着清朝的覆灭，他却惨遭遗弃，险些被毁。所以究竟是谁如此大胆，竟然敢把龙椅不当回事儿呢？时间来到1915年，袁世凯说，我也要当皇帝，并且他把自己登基大典的地方也选在了紫禁城中，因此太和殿大龙椅这就成了必备元素。袁世凯下令在大典前，为了让自己的洪宪王朝与清王朝有区别，大殿必须重新装修。第一，太和殿门额上的满文必须抠掉；第二，龙椅必须更换。抠掉满文好说，可换龙椅怎么个换法啊？据说后来是袁世凯亲自设计了这方新龙椅，在中室屏风前呢摆放着一把西式的椅子，并且大家发现没有，椅子座比较低，和后面高耸的靠背很不协调，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因为袁世凯腿短，两腿质疑以后造成的问题。袁世凯说了，要体现出帝王的霸气，西式椅子就必须脚着地，于是后来就只能不断的增高后面的靠背来凸显帝王霸气，最终就设计成了这个样子。可后来十分悲剧，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登基大典都还没有正式举行，他就被推翻了，这把西洋龙椅了终究也没有派得上用场。但问题是，原来的那把了失踪了，被袁世凯这么一闹，竟然没人知道他的下落。因此太和殿里有好几十年一直摆着袁世凯这把不伦不类的西洋龙椅，直到1947年故宫博物院入驻，专家们开始争论要不要把袁世凯这把怪椅子换回去啊。有专家认为应该尊重历史，继续展出袁世凯的龙椅，有人则主张呢，袁世凯那纯属闹剧，尊重历史就必须换回去。可是原先的那把在哪儿啊？别说找了，当时见过原先龙椅的人都找到了。不得已，专家们只能在库房里不停地找椅子，一把一把地放上去试，但是都太小了，显然他们不是先前被换下来的那一把。直到又过了十多年以后，有专家偶然找到了一张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时候拍摄的老照片，这里面有原版龙椅的样子啊。于是按图索骥，专家们终于在一间存放破旧家具的库房里找到了七零八落的大龙椅，然后一点点修复还原，最终摆上去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它呀，大小十分协调。并且再后来，专家们又找到了一张康熙的画像，对比其中龙椅细节，再次确认就是它了。没错，它 他当年竟然被袁世凯当旧家具拆掉，扔进了垃圾堆，这真是不把龙姨当回事儿。龙姨很生气啊。穿过太和殿，你将看到一个有点像亭子的建筑，其实它就是故宫三大殿之二中和殿。理论上来讲，它确实是个亭子，方形的。想象一下，皇帝在前面太和殿搞庆典，大臣们凌晨一点就得起床，那皇帝自然也不可能睡到良辰吉时再掐着点从后宫赶来呀。于是任何庆典都需要一个候场的地方，中和殿便是这样一处设施。这里面我们就说一个故事吧，就是那个匾额什么钟，据说这是一个儒家法门。没错，你没听错，不是道家，而是儒家。儒家有时候搞起阴谋诡计来，真的比道家更加防不胜防。话说时间来到了乾隆年间，满清坐稳了江山，连小说里的红花会陈近南都已经放弃了反清复明的大业，而我们的乾隆皇帝呢，但是自称十全老人，到处提字显摆文化。于是我们的儒家老油条们就开始给乾隆皇帝下套了。有一年祭社祭，乾隆皇帝在中和殿内休息，儒家老油条们就一顿吹捧国泰民安、尧舜之治什么的，乾隆皇帝就飘了，又想展示书法了。恰好中和殿里插一个匾额呀，皇上英明，您就给提一个吧。可写什么了？乾隆皇帝拿起笔，忽然有点词穷，但老油条们忽然唯唯诺诺的又喊了一声：“尧舜继君呐！”对，尧舜，我乾隆就是尧舜，我也要写尧舜当年的东西。于是这个什么钟就被乾隆亲笔写了下来，这就是当年尧留给舜的嘱托，也是舜留给禹的嘱托。多好啊，我也要用尧舜之言嘱托天下。哈哈哈哈，乾隆很高兴，什么钟的匾额被高高的挂了上去。然而太坏了，你们这帮儒家老油条们简直太坏了，这是妥妥的欺负乾隆没文化呀。这个什么钟能随便写吗？乾隆不知道，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还是说你们故意忽悠他写下来的？因为我们看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禅让，尧禅让给舜，嘱托是这么写的：有什么钟，舜禅让给禹，嘱托也是有什么钟。而继续往后呢，曹操的子孙禅让给司马家的时候也有这个什么钟，司马家在禅让给刘宋的时候呢还有这个什么钟，再到了刘宋禅让给萧齐，萧齐禅让给萧梁，大唐禅让给朱温，等等等等，都有这个什么钟啊。古代汉家皇帝们甚至会因为被迫写了这个什么钟而惶惶不可终日，而你们这帮儒家老油条倒好，不知道，不可能的，还忽悠乾隆皇帝写下来，写了还挂上去，挂上去还一挂好几百年，你们都不说。果然后来末代皇帝溥仪最终是颁布退位诏书退位的，这也算一种禅让吧，儒家法门竟然奏效了。穿过中和殿，我们来到了三大殿的最后一个保和殿。保和殿的平台很大，大到有一个成语专属于它，叫做平台造对，指皇帝在非正式的朝会中单独召见你，在更加私密、更加没有君臣之别的地方呢，与你肩并肩共商国事，说点心里话，这是莫大的荣幸啊。但我朋友曾在这里跟我说，你知道袁崇焕吗？崇祯时代他是抗击清军的铁血长城，但他却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自毁长城。这段悲情的故事，这里的每一块地砖都曾经亲眼见证过。公元1628年7月，崇祯元年，新皇帝刚刚登基不久，他励精图治，发誓要重振大明，于是他开始在保和殿平台上不断的召见群臣。而这年七月呢，袁崇焕也在召见之列。他本是广东东莞的读书人，长得清秀，但为人豪爽。六年前，他投笔从戎，孤身一人闯出了山海关。那会儿，山海关外的后金，也就是满清，不断的进攻明朝，一度攻陷了广陵城，整个大明上下惶恐不安，认为辽东不保，山海关也迟早失守。但那天朝会上呢，袁崇焕却突然站了出来。他当时不过是一个兵部的文书小官，却跟皇帝说：“给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以平辽东。”果然，皇帝任命他为山海关监军。而袁崇焕也是勇猛，连战连捷，甚至在宁远城下用红衣大炮轰死了后金酋长努尔哈赤。这几乎是努尔哈赤一生中唯一一场败仗，他败给了无名小将袁崇焕，含恨而死啊。 然而当袁崇焕打破后金不可战胜的神话凯旋归来以后呢，明朝内部的阉党却因为袁崇焕为人耿直，不肯与自己同流合污而展开了报复。他们弹劾袁崇焕，一度让他滚回了东莞老家。可现在好了，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崇祯登基了，他要剿灭阉党，他也要平定后金。于是保和殿的平台之上，崇祯将袁崇焕召回，赐予他蓟辽都师的职务。而袁崇焕呢，也是豪言道，给我五年，我就能平定整个山海关外。听到这话，崇祯高兴极了，当即给袁崇焕大量的兵马钱粮。而袁崇焕又说，这些不够，恐怕我阵前杀敌，暗中又有小人嘀咕。听到这话了，崇祯又拿出一柄尚方宝剑赐给袁崇焕，让他拥有了先斩后奏的权利。这就是第一次平台遭对，崇祯与袁崇焕君臣一心，意气风发。然而袁崇焕究竟有没有辜负崇祯？短短一年以后，喜峰口长城忽然传来了清兵入寇的消息，很快遵化城又传来了被攻破的消息。遵化离北京100公里而已，而且已经是翻越了长城和崇山峻岭，这100公里一马平川了。难道袁崇焕有什么问题？否则清军是怎么从他眼皮子底下过来的？崇祯感到了后背发凉，但事实上这恰恰是因为袁崇焕守山海关守得太好了，清军那边根本无法得手。于是战术大师皇太极呢，就搞定了蒙古，带着蒙古骑兵绕过了袁崇焕的山海关防区，从喜峰口闯了进来。袁崇焕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刻清点9000铁骑，日夜兼程救援北京。最终袁崇焕赶在皇太极之前2天抵达北京，在广渠门外背靠城墙列阵，接着是惨烈的厮杀。从广渠门到主安门，袁崇焕不眠不休，与辽东将士们咬着牙打退了好几波皇太极的猛攻。当时皇太极有10万人，袁崇焕只有9000人，他身先士卒，甲胄上插满了箭矢，浴血奋战3天3夜，愣是把皇太极的大军打退到30里外。于是终于稳定了下来。11月23日，崇祯第二次在保和殿平台召见了袁崇焕。冬天的北京又干又冷，而星夜赶来的袁崇焕甚至连冬衣都没有带，他穿着一身青衣来到了保和殿平台。这里风大，我去的时候也恰好是11月，真的很冷。来到平台上以后呢，崇祯表面上对袁崇焕嘘寒问暖，还将自己身上的裘皮大衣脱下来给袁崇焕穿上，关心地询问前线情况。可当他听到袁崇焕请求让将士们进城休整的时候呢，他却断然地拒绝了，不允许一兵一卒进城，甚至就连袁崇焕本人也不准住在城内。第二次遭对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结束了。崇祯开始对袁崇焕不满，不是说好了5年平辽吗？怎么这都1年过去了，后金军队反而攻入了北京？他开始猜忌袁崇焕，难道那个他要放后金入关的谣言不是假的？可袁崇焕依旧信任崇祯，他继续带着军队在北京城外风餐露宿，同时与皇太极的军队持续作战。人的意志都是有极限的呀，皇太极的车轮战迟早拿下袁崇焕，将士们苦不堪言。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崇祯皇帝的使者来了，说要请袁都师入城商议军饷补给之事。袁崇焕喜出望外，立刻就跟着使者进城。这就是第三次平台遭对。然而袁崇焕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的保和殿平台上，崇祯阴沉着脸，自己刚想提军粮的事情呢，突然几位锦衣卫一拥而上，拔掉了自己的官服，然后给自己戴上刑具。这期间任凭袁崇焕怎么分辨，平台上的崇祯帝始终一言不发，只是挥挥手就将袁崇焕打入了死牢。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据说是清军在城外抓获了2个明朝马房的太监，晚上这2个太监偷听到隔壁的清军说，袁崇焕和咱们的皇太极已经讲好了，很快就会引导我们的军队入城劫掠北京，想想都爽啊。后来俩太监侥幸逃脱，把这一桩恐怖的见闻报告了崇祯帝，而崇祯帝哪分得清这是皇太极的反间计，他于是就这样自毁长城，8个月后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怪不得后来吴三桂明明已经到了通州，就是不救崇祯，眼看着崇祯被李自成攻破紫禁城后跑到眉山去自缢。为什么？ 因为大概率他当年就在袁崇焕拼死保卫北京的那9000人当中啊。回到现实，一不小心保和殿的故事说的有点长，本来想带大家走完整个故宫，可半个多小时了，三大殿都还没走完呢。继续往后穿过乾清门，我们就来到了皇帝与后宫们生活的地方。这里的故事大概是另一种风格吧，比如香妃传说，故宫里有一幢伊斯兰风格的圆顶建筑，叫做玉德堂。这真的是乾隆皇帝修给香妃洗澡的地方吗？慈禧的寝宫暗藏玄机，他真的每天要花掉40000两白银吗？等等，这些后宫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故宫？